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哈，我介绍神的约，主要是讲亚伯拉罕之约哈，然后还有介绍神的国，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神的约跟他的国，就是都是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读整本圣经啊，不管是历史书、先知书哈，甚至新约，我们都要有这个约跟国的概念啊。在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细节，至少我们要知道神的约跟神的国哈啊，真的是跟我们人类历史、跟我们这个个人啊，还有跟我们个人的未来，还有我们人类的未来都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所以我希望历史书，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要把这两个观念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正式的进入这个历史书啊。历史书一共有12卷啊。其实这是传统的分法，传统的分法就有12卷了。那其中就是从约书亚记啊、四世纪、路德记哈、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一共12卷啊。这是传统，因为犹太人的把圣经的那个书卷的分法，跟有时候就是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其实就是分法而已了，那书卷内容都是一样的啊。那其实如果我读历史书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其实摩西五经里面的创世纪啊、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也都是属于历史书的，只是因为一般分法就把它们归到那个摩西五经了啊，所以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就没有包括他们哈。那其实他们也应该是历史书的一部分哈。那至于这个我们路德记，还有历代志上下，还有以斯帖记啊，其实他们也是历史书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就是比较像那种补充性质的哈呀。所以真正的骨干啊，其实大概就是9卷啊。但我们也会提到路德记，路德记的话是发生在四世纪时代的故事哈。那历代志上下呢，就是补充这个列王记上下哈。那以斯帖记呢，就是补充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哈。那我们都会提到哈，但是这历史书这么多哈，我只有短短3个月，所以我这堂课的目的没有打算说每一卷书去细读哈。但是我会把重点提出来哈，而且我就尽量把这些我们的历史哈跟神的约跟神的国它连在一起 ，OK 呀、yeah ，所以这是我这堂课我的目的是这样哈，希望所以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在每堂课上课以前能够把历史书就当天所要cover 的能够如果读哈，但是我知道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 cover 的很多哈，所以至少你可以把就是比如今天上课要 cover 的，今天其实就 cover 那个约书亚记前5章而已哈，可是下一堂课呢就会从第5章一直 cover 到最后啊，所以就很多对不对？那也许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看那个大纲哈。Okay, 就是圣经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些就是那个大纲那个字都印在上面了，至少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许你不知道细节，但是你知道那个大事那个发生的事情啊，这也是很重要啊。好，那我其实准备这堂课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哦，就说哎呀，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讲历史书哈、啊？还讲不懂哈、啊，有些大家都讲这个主的再来呀、啊，讲到什么启示录啊， 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历史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不管是属灵的历史或者是世界的历史，你如果要知道未来，你还是要了解你的过去。 okay, yeah, 所以何况历史书其实很多地方它其实就隐藏了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历史书，我们就会对未来有更好的了解。okay, 特别是历史书，今天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 Cathy 就说从历史学到教训，这的确是很重要的。读历史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从历史中学到教训。okay,然后你知道怎么样面对未来。okay, 就不要再犯过去的错。你看，其实你看我这个大题目是叫以色列从帝国王国被掳到归回，我觉得这一句简单的话其实也常常影射到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就常常是这样子，立国信主的时候很兴奋，可是不幸的就是后来就是亡国了，就是说我们就离开主了，或者是做很多讨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被掳了。被谁掳了？被撒旦掳了。 OK, yeah, 或者是被我们自己的天然的那个 肉体那个老我被掳了。 OK, 就被困了。被掳就是说你就是没有自由了嘛，然后有一天你又悔改了。 OK, 那个就是像归回。所以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如果历史书只是读过去，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一定要把它 apply 到我们现在自己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的未来。所以其实是息息历史跟未来还有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你读历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对不起，我又忘记了再次等一下要提醒我我以前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啰嗦，又是一大堆什么名字，一大堆那个书目，哎呀，我真的没兴趣，我看到这些我就是跳过去了。对，所以可是这是后来有我听到有人说，其实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也很赞成他说，其实当你读历史书时，你读的那个记载的那么详细，我们知道就他们有时候记载人名谁啊谁啊，盖是哪那个来东那个尼希米记讲到说那个谁盖那个名字是谁，然后盖哪一段的城墙，哎呀，就觉得好啰嗦。可是这个正是表示神，这个是真的是历史，神是非常的注重那个细节。 OK, 所以真的就是历史，就是神就是要跟人讲，就是说我记载这个历史不是开玩笑的。 OK, 就是我是真的是就是那这些所写的人这些数目，我相信神都会纪念。 OK, 都会纪念。那我相信还有很多名字或者是他们所为神做的，虽然没有写在历史书上，但是在神的他另外有一些书账本，我相信神都会纪念。 OK, yeah,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不管大小，不管人看不看得见，我相信神都记得，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记得的。所以我们对神是真的要敬畏。那你读历史书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是说怎么那么啰嗦，重复的事情一直讲，同样的故事一直发生，这是我以前读历史书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以前其实讲话我不太喜欢读历史书，我唯一最喜欢读的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大卫的生平，哎呀，那个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读，因为我发现这个大卫啊真的是栩栩如生。 OK,就是我们，就他就是一个人。 OK, 他的人性，可是他确实非常爱神，所以就读他的那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真的是我非常喜欢读，而且我读过很多次。好，那我发现说为什么神会 这么仔细的去在重，好像你觉得那个事情就是重复发生哈。其实我就这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的，我就发现说神为什么要一再讲，几乎是相同的故事，或者是那就是而且常神常常讲同样的话哈，在不同的世代讲同样的话。我就发现说，当你细细读历史的时候哈，你才会真的认识，就是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OK，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看为严重的事情，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呦，神怎么这么严，就是很这么严厉啊，你真的要小心 ，OK。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件事情神为什么好像非常的有恩典哈，呀，就是我们从这些一再重复的记载，我们才会慢慢的体会到神的心肠，还有他。神的属性啊，他的确是公义、慈爱的神。你读历史书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这一点哈。因为有很多，就像我们认识一个人，如果你跟他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你认识他越久，你就知道他怎么样做事情哈。那时候我们对他就会有更多，真的从心里面发一种对他的那个判断。OK。就说如果我们只是给你听人讲说，哦，神他是公义慈爱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相信哈，但是你心里面你不会没有那种很深刻的，哎呀，的确如此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读历史书哈，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啊，希望弟兄姐妹啊，不要嫌他啰嗦哈，也不要嫌他重复，都是有原因的，神讲话都是有他的原因哈。好，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我开始的第一个，其实我刚刚有讲，我就说，其实《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都是已经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哈。那其实我们今天是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哈。那我觉得其实有点像好像从中间插入的那种感觉哈。不过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就是创世纪这个出埃及记还有这个民数记哈，就是可能会提到一下，就是好像就是知道这个，就是好像让你觉得不会说我们是从中间插入的。好，我们讲就是约书亚记的这个整本书的架构，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分成三段哈。架构就是它的，其实就是它的大纲。OK， 那第一段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哈，就是讲到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OK， 那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就是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征服迦南地。OK， 因为神把迦南地已经赐给他。可是上面还住了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堕落，非常不道德，非常得罪神的。OK， 那神要他们以色列人征服的这些人，然后那个地，他们要来取的这块地。那第三大段就是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就是讲到就是说约书亚怎么样把这个按照神的旨意把这个地整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上次讲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约，就是叫做巴勒斯坦之约哈，那个就是讲到神要给他们一块地。 OK， 那其实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一块地，要先得到一块地。 OK，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迦南地是神用赐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永远的，永远属于他们的。所以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这个地神其实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提到说他的后裔要得到一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神就是已经把迦南地的那个所有权状就是 title deed， OK， OK， 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房地产的话，你买到那块那个房子以后，你会得到那个 title deed， 就那块地就是属于你。OK， 呀、yeah, ，中国人叫什么？房契是吧？啊，就是呀， yeah, 那就是永远都是你的。OK， 除非你自己把它卖掉。好，好，这那么。那《约书亚记》这本书哦，它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显明神的信实守约。谁是信实的神啊？你读历史书的，你发现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啊。一个一个故事让你看到神他是信实的神，而且他守约。OK， 那个约其实当然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然后也讲到什么大卫之约哈，这些还有巴勒斯坦之约哈，神他立的约，他一定会守约。OK，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当我们讲到神信守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神真的是很好，很良善，很信实哈。还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哈，神是信实守约，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可是神他也照约行事。OK， 约怎么讲？神就怎么做 ，OK， 所以啊、所以有的时候照约行事包括好的一方面，包括不好的那一方面。就是说，当你啊、当你照着神的约来行事的时候，神真的祝福你，他就看到他那个慈爱的那一面啊。神对守他一约的人哈、啊，他是非常的信实慈爱，但是对那个违背他话语的人哈。啊，神会给你机会，如果你读历史书，你就发现神一再给他机会，因为他就是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到他的审判。但是如果你一直的，不悔改，神他一定会审判。OK， 这是神的属性，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也是守约的。OK， 你违背神，到时一定会审判。OK， 所以神是信实守约，可是他也是按约行事的。OK， 呀，所以那约书亚记的目的呢，就是要显明神信实守约，因为神要给他一块地。OK， 所以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神的确应验了亚伯拉罕的之约，要赐给他们那一块地的这个应许。就你可以，我都有列那个经节哈，你们我是没有很多时间讲那个经节，你们可以回去看。OK， 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我把它讲出来，因为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先前的名字哈，后来神帮他改的名字叫亚伯拉罕。神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之地。”OK， 他就是把一块就是有一块地哈，他有他的界限，就赐给以色列人哈。那这块地呢，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哈。好，这是我从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哈。我想很多字都看不清楚啊，但是请你看这个黄色的部分 ，OK， 黄色的部分哈，这条，因为他讲从埃及河嘛，埃及河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西南边这个地方，这就是埃及河。有时候圣经上会说它是埃及小河哈。不是尼罗河，它就是一条埃及小河。然后然后这一块到幼发拉底河，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幼发拉底河，它其实是这样子流的。OK， 呀，这样子就是我在这边哈。那东边其实就是它的界限啊，就是约旦河，对不对？这个是约旦河，这个是死海哈，还有那个这个是加利利海哈。那西边的界限那就很简单了，就是地中海。OK， 实际上常常说它叫大海，就是地中海。那所以就是这个地的范围就是这样子，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历史上啊，大概从来大概没有达到这个，也就是说以色列从来没有真正的得到全部。OK， 他有的时候普通都集中在这里哈，这一块常常都没有拿得到，只有在 然后大卫所文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 算是疆域很广的，可是他们征服的地方、哦、都只是属地、okay? 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神要给他们一块地，就是这个地是他们的，他们可以在这边盖房子，可以在这边居住、okay? 可是这个应许、哦、就是这块地要给他们，这个应许、哦、有一天会完全应验，就是在上次我们讲到的那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要完全应验，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在这块地上安居乐业 OK、yeah. 今天没有，以色列今天还是在漂流、哦、所以这个巴勒斯坦之约的应许、哦、以色列就曾经进去这块地，就是约书亚带他们去，他们也在那边立国、哦、可他们最后被神赶出来 OK、yeah. 好、可是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带回去、哦、yeah. 他们今天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回去了，而且在那边立国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以色列的后来复国了，好像一九四八复国了。但是这个国还不是神讲的那个将来的国度，还不是 OK 呀。好，因为以色列人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们不相信耶稣，甚至以色列其实很多无神论者。我发现，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发现说，哎呦，竟然根本都连神他都不信。OK， 所以有些是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很保守啊，就是他们一直维持那个传统。可是他神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啊。那有些人他们的确是很虔诚，也信这个耶和华，可是他们不相信耶稣。OK。可是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他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也知道。所以今天啊、神的教会里面，绝大部分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哈、啊，还有比较小的部分是以色列人。OK， 这样好。那这个好，那我要恢复，就是说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前面的哈、啊，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立国的应许。对，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应许那个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多如天上的星哈，而且要成为大国。这个国其实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国哈。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哈，它有四个要素才能够构成一个国家，对不对哈？那这四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统治者啊，要有一个人统管 ，OK。那很多时候就是国王啊、总统啊这样子哈。那还必须要有百姓啊，要有人民，对不对哈？那还要有一部宪法，对不对呀？你看，像美国很注重他的那个宪法哈。那有的像有的国家哈，他是独裁国家，可是他也一天到晚讲说他们有宪法 ，OK？ 他根本就完全不顾宪法的 ，OK？ 可是他也强调宪法 ，OK？因为他也知道一个国家没有宪法是不行的哈。那当然还有最后领土啊，就是这四个要素哈。那这四个要素以色列有没有呢？哦，那个统治者当然是有了 ，OK。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终极的统治者 ，OK 呀、yeah。所以还有就是当然后来神他也。神他自己是以色列终极的统治者，可是神他常常把一个人哈，就是他所合他心意的人放在那个统治者的位置上啊，好像神很喜欢这样 ，OK 呀、yeah ，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很民主的。还有就是人民有没有人民呢？已经有了，什么时候有的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跟出埃及记哈，特别是出埃及记，以色列人他们啊，本来是这个雅各哈，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住在这个迦南地哈。那后来发生饥荒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发生饥荒，那所以那个时候雅各的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 ，OK， 他那个时候啊。就是 其中的很，我想你们都很知道那个故事。他后来变成埃及的宰相 ，OK。所以埃及地发生饥荒的时候，这个约瑟就把他的爸爸雅各，还有他11个兄弟哈，都接到埃及去躲避饥荒，因为埃及那时候存粮很丰富啊。那以色列那时候他那个约瑟接他们下去的时候，就75个人。就他就是一个家族嘛哈，就是他12个兄弟，他爸爸这些孩子啊什么东西哈，就75个人。可是他们后来在埃及，按照圣经的说他们在埃及就是待了430年 ，OK， 很长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受优待，后来那个埃及就常常换。他们埃及就常常会换那个王哈，就是有的时候从外地进来侵略他们，然后外地的人就变成他们的新的王哈，所以那以色列后来就不受这些外来的王的重视，他们就而且因为他们繁殖得很快，所以这些外来的埃及王很害怕，就开始把他们变成奴隶哈。那他们在430年的时候，就繁衍成了一个200多万的民族，所以你看200多万，真的我觉得就应验了神跟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哈、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OK， 呀、yeah ，所以就是老人民这部分已经有了 ，OK， 那剩下来的就是现。OK， 那什么时候而且什么时候有宪法呢？就是当他们出埃及，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的来到西乃山下，他们在那边待了1年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神颁布律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摩西之约 ，OK， 这个就是他们的宪法。所以其实，所以现在就是人民也有了，宪法也有了哈，那剩下就是到写约书亚记的时候还没有领土，这是唯一还没有的啊。那所以约书亚记就是记载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服神在亚伯拉罕契约答应赐给他们的那块迦南地，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黄色的那部分哈，呀，所以就剩下这个 ，OK， 那他们就可以立国了 ，OK， 呀，那神是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OK， 可是你要成为国之先，你要有这些条件 ，OK， 那现在就剩下领土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迦南地在约书亚时代的状况。迦南地它是一个很，就是那个地形啊，其实，如果你看它的地图啊，其实它的就是它是很山地很多的 ，OK， 那就是比较靠海的地方才有平原哈、所以好像我觉得感觉它，我是觉得1/3都是属于山地 ，OK， 这样。那你看，这是一个图啊，这个图也是很不清楚的，但是你稍微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很多山地哈，呀，那个特别是在那个加利利海跟里海的左右两边哈，那个地方山地特别多 ，OK， 然后慢慢的那个山地啊就越来越矮了，就是。越靠近海的地方，它就 越矮，到最后就是有平原这样子。可是它其实山地是很多的哈，那好，那个时候迦南地住了什么人呢 ？OK， 那这些人为什么神这么憎恶他们，要把他们灭绝呢？就是迦南七族 ，OK， 他其实也有地图啊，但是就是讲到他们的分布，但是我想就在这边就不讲了。你只要记得迦南地有很多迦南人哈、那个迦南七族哈、有时候就加统称迦南人哈、其实有时候有点混乱了。其实迦南七族里 有一种人就叫做加兰人，可是他们就用同样的名字来总称迦南七族，也叫迦南人。所以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讲到七族的总称，有的时候是讲到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迦南人的、哦、那个真的有那个民族哈、哦。那他们这些人的神，这些人都是挪亚的啊，挪亚的儿子叫做韩，是他的后代。OK， 还有一种他们迦南地的政治很特别哈、哦，他们是城邦政治 ，OK， city state， 他们没有中央政府的 ，OK。他们一国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小国 ，OK， 那每一个国有他的王 ，OK， 还有他自己的军队 ，OK，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哈，哦、yeah， 所以啊、嗯，所以你会看到什么，我们后来就会看到说什么耶利哥城啊，有什么叫耶利哥王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城就是一个国嘛，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王 ，OK， 呀、yeah。还有就是讲到军事方面，那就是想说其实约书亚要征服迦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那个地形山地、okay？ 那个因为你在山地作战是不太容易的，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分地的时候，那些分到山地的那些支派啊，他就跟那个约书亚抱怨说给他这么不好的地方，他们想要平原，就是这样。嗯，好，那就是你打仗的时候，你山地多的话就不容易打，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因为整个迦南地一大堆一个一个城市，对，那有的城市比较强，有的城市比较弱，但是他就是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王嘛，所以你每次你就是要很多次要征服他们，就你就要多次的去打 ，OK， 呀，因为就是单独的要面对他们，真的，其实，然后你这样就很耗时间，对不对？还有很耗力气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啊。那大多数的那些城市哈，就是王，那就是小国哈。各自有他自己的城墙，那个而且他们那些城墙啊，都是又高又厚又结实 ，OK， 真的很难啊，就是很难攻破 ，OK， 比较难。特别是我们讲到那个耶利哥城啊，那个简直就是不可能哈。那啊，那而且这个还有就是说，迦南人非常，他们很习惯打仗 ，OK， 他们也很有打仗的经验啊，因为他们之间那个城邦啊，就常常斗来斗去啊，就是常常互相攻打啊。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迦南地他们遇到外面来的敌人的时候，哎，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外敌啊，所以他们是蛮会打仗 ，OK， 这样。所以我常常讲说，觉得如果神没有跟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可能真的打不赢他们哈。这样，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在征服迦南的时候，他真的是面对他们的联盟哈，他去那个南约书亚，他要面对在南方的小国，他们联合起来对付约书亚。OK， 还有就是北方的小国也联合起来对付约书亚。所以他们联盟起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是蛮大的 ，OK， 这样。好，那就讲到下面讲到宗教风俗，因为我一定要讲这些东西啊，否则的话，因为很多人就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我也就是为什么要灭绝迦南人？为什么 ？OK， 所以今天我会稍微提一下这方面哈。那他们的宗教风俗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拜巴利啊，我想你们都应该很清楚这个名字，巴利是迦南人他们拜的神啊。那而且他们拜巴利的时候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很多淫乱的事情啊，男女 行淫会，还有就是同性恋，他们甚至于人兽行淫，这是很可怕的哦。还有他们献孩童为祭 ，OK， 这都是因为巴黎他们很重视他们的农业，他们的牲畜，还有他们的农产品收成啊、哦，很重视。那他们所拜的这个巴黎就是叫做雨露之神 ，OK， 就是降雨的神 ，OK， 然后还有就是让他们的牲畜可以繁殖的神。那这个江南人他们相信啊，就是说他们江南人的那个巴黎庙，他们就是在巴黎庙里面敬拜巴黎嘛。他们在巴黎庙里面，他们有那个庙祭 ，OK， 妓女，他们专门跟那些来敬拜的巴黎的男人，他们行淫 ，OK， 是他们敬拜的一个仪式哦，呀，是他们的仪式 ，OK， 因为他们相信，当你在巴黎庙行淫的时候，那个巴黎就会受到刺激 ，OK， 那他就会增加这个农产品的收成，啊，增加这个牲畜的繁殖 ，OK， 他们相信这个 ，OK， 呀，那而且他们因为他们很淫乱，所以他们有什么近亲通婚啊、同性恋啊、人兽行淫啊，甚至于陷害同为祭啊，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也看到，特别是那个陷害人害同为祭，我觉得我看了难过，就是现在美国那个新的有一个加州有一个立法，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的那个什么什么 abortion 啊那个。怎么翻我一下都忘记了，就是那个 abortion 啊，就是说不只是说你在母胎的时候你要堕胎，也不只是在母胎内，好像不要几个月你还可以堕胎，好像是合法的，对，啊，那个现在甚至于说你出生以后28天之内你可以把它杀掉，哎呀，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以后，而且加州是第一个通过这个立法的。Okay， 而且那个州长纽森哈，他因为有一些州，因为现在这个 abortion 这个 law 是变成归这个每一个州所管的哈，他就跟别的州邀请他们，如果你们要杀你们的婴儿，你们的州不准你们杀，你可欢迎你到加州来。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 ，OK， 他还用圣经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像杀婴啊，就是，当他们没有说很献什么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像，就我觉得其实就很像以前的他们杀孩童为祭啊，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条法律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OK， 好，这是他们这个行淫这部分哈，呀，然后杀人献祭这部分哈，还有就他们。江南人很喜欢这个预知未来，这神也是在这个啊立位记里面明定，就是禁止他们这样做，就是说啊，他们只能不要他们去占卜啊，怎么去观照啊，怎么交鬼啊，招魂啊，哎，他们这江南人喜欢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很想知道未来。OK， 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上也有这种人。去什么算命啊，这种东西哈，都是为了要想知道未来，然后操控。OK， 他们甚至于还希望能够改变未来哈。所以江南地其实那个时候邪术盛行，我们的邪术就是像这种什么这种magic 的东西哈，就是什么算命啊、交鬼啊这种东西就叫邪术啊。如果你去读那个立位记哈，利未记18章还有20章哈，你们可以回去读一下，就是在这些里面就列了神非常憎恶的那些罪 ，OK， 那就是迦南人所犯的这些罪，而且迦南人是犯得很厉害，犯到一个地步哈，我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件事情哈，如果说神说那个地的百姓犯罪犯到一个程度，连地都被污染了，他就是很 所以那个有两件事情，那个地会被污染，一个就是杀无辜人的血。OK， 你做了这件事情，地就被污染。地那个我们知道，地是属于神的，圣经里面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子，所有的地都是属于神的，神只是借给你用。OK， 当你犯罪啊、哦，你杀人无辜，就说你是杀无辜的人。所以后来圣经有时候会套词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不讲这个啊，就是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行邪术，行一些很憎恶的事情，什么同性恋啊，什么杀淫啊等等哈、啊，就是你去读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跟二十章里面就列的这些很，我们看都觉得很恶心的罪 ，OK， 神是非常憎恶的。那当人犯这些罪的时候，地也会被污染 ，OK。那地一旦被污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那个地是属于神的，你污染了神的地，神就会把你吐出来 ，OK， 他就会把你把上面住的人杀掉，或者是把他赶出去 ，OK。所以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来征服迦南地，然后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就是因为迦南人犯的罪太厉害，污染了那块地 ，OK， 那。而且还有一点哈、其实神400年以前就警告迦南人啊，当然圣经上没有讲说他怎么警告，但是神的确在亚伯拉罕时代哈、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会在一个地方，好像有提到就是叫埃及哈、在那边400年。等到迦南人的这个罪恶满盈，他们不悔改 ，OK， 一直犯罪。等到400年之后，你的后代就要回到迦南地哈，然后就是处理这个迦南地的百姓啊，那些原来的那些原住民哈。所以其实神是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时间，很长哦。那我不知道神怎么样警告他们哈。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用方法来警告他们，给他们400年。所以我觉得神的审判他从来不会说，他总是给你机会的 ，OK， 他总是给你机会悔改。但如果你一直不悔改的话，那对不起，神的审判真的就来了 ，OK。好，神是，我觉得神是很不希望审判的 ，OK， 审判是他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OK。神是希望你悔改，而且。一直给你时间，甚至于我们觉得神一直在拖延哈、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拖延呢？神就是希望你能够悔改嘛，给你很多的时间，包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想今天，我相信神也给美国时间 ，OK， 还包括我们个人啊，神也都在等待你的悔改。可是有一天，神不会一直等待下去，如果他有一天发现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悔改，神就。把机会就拿回去，你就没有戏唱了 ，OK？ 呀，当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啊！不要看神很良善恩慈嘛，但是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是真的是让人害怕的 ，OK？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神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远离罪恶哈。啊，这是400年的机会，是神给迦南人。还有神有警告，就是神就是预先的就告诉这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哈，说你进去以后，你要远离那些迦南的罪恶。神就先警告他们啊，就说因为神知道迦南地的这种邪恶的这种宗教啊风俗啊非常的危险，感染力很强。你看他们那种行淫哈，相信很多人就会收诱惑，我还觉得很好啊，可以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很多人是觉得这很好，所以就很容易受诱惑。我们后来也知道以色列就受诱惑了哈，所以神在迦南他们进迦南以前就已经借着摩西再三警告他们说，你进迦南以后你千万不可以跟他们好，你要灭绝他们哈，然后要就说你要把他的那些祭坛啊那些偶像全部打。OK， 你不可以存怜悯之心，不可以跟他交好， 绝对不可以跟他们通婚。OK， 因为你一通跟他们一通婚呢、哦，你就会信他们说，说你娶一个迦南太太，他那个你那个迦南人的太太要拜偶像的，那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拜呢？所以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神就千万不能跟他们通婚哈。那如果你首先你不处理他们这些人，然后你甚至跟他通婚，我跟你讲，后来以色列人就真的就犯了这些东西。OK， 而且他们犯的罪就是跟迦南人犯的罪很像。OK， 所以其实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被神赶出去？所以神是很公平的，他当初怎么样赶出迦南人？就是借着约书亚他们上面赶出啊，神照样同样的，即使他们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神也照样同样对待他们。OK， 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公平的哈，因为他们以色列后来犯的罪哈，跟迦南很像，他们也玷污了神给他们的那块地。OK， 虽然他们已经以色列人有那个所有权状就是那个地抬头，但是他们有一天还是会回去啊，让他们悔改以后。可是神并不代表说你有了这个所有权哈，你就可以永远住在上面。不，如果你玷污了那个地，你还是会被赶出来。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做以色列人从立国啊、亡国被掳，然后归回。他们的确是立了国了，可是他们后来亡国了。他们被那个，他们从那块地被赶出来了，被掳到巴比伦。可是神很怜悯他们，因为亚伯拉罕之约，神怜悯他们，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神给他们机会，把他们带回去。OK， 这样。而且这个神哈、啊，他也特别告诫这些以色列的父母说：“你进去以后，你一定要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小孩哈、啊，从小。”放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要教导他们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诫命哈。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啊，所以我就把这个，这是《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哈，上面写他说，他讲到他说父母哈，其实是讲对父母说话，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OK。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神的诫命，谈论神是怎样的神。你等于说他这个什么，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跟他们讲，就是表示说你要时常跟他们讲，天天跟他们讲。OK， 所以其实教育儿女，首先最重要的是家里头把他教好的，把他的那个观念都教对的，他将来出来的时候去学校去社会，他不容易被改变。OK， 呀，那我以前听过一句很恐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家，如果你父母不教导你自己的儿女，有一天会有人来教导他。哇，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是毛骨悚然啊，毛骨悚然。将来是什么样的人来教导你的儿女？一定是那个不好的。你的儿女始终会被教导，不是你父母，就是将来不晓得什么样的人要来教导你的儿女。也不一定是将来，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到现在在美国那个小孩子在幼稚园一年级就开始学校教导他们一些完全违背圣经观念的东西。我不敢说是每个学校都这样，但是我知道很多父母他们都已经有这个反应。OK， 所以我们父母真的要知道，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时候，你要知道学校教他们什么东西。真的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了。以前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就很放心了。现在真的，我真的不放心了。虽然我的儿子儿女都儿三个儿子都长大，但是我还有孙女啊，对不对哈？还有孙辈。所以不管你是父母还是祖父母，你都要真的都要小心。 OK， 好，那我们下面就讲到约书亚的使命哈。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迦南地的这个架构，有没有第一个就是要进入迦南 第二个就是要征服迦南，第三个就是要分配土地哈、啊、这样。好，那第一个使命就是这也是约书亚的使命 ，OK， 带领以色列人要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进入迦南，好，首先你要进去，对不对？哈，那啊，所以我们看看这幅地图哈。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叫做石亭哈，这个石亭，他们在这边待了一阵子啊 ，OK， 在这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在这边啊、哦，以色列人犯罪 ，OK， 行淫 ，OK， 因为啊、我就不讲细节了哈。然后在这边，摩西过世了 ，OK， 摩西他不是在这个地方过世，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临别箴言 ，OK， 呀，所以他们在这边哈、哦、就有一个新的领袖叫约书亚，约书亚是取代摩西的哈、哦。好，那然后啊。嗯好，然后他们怎么样啊？怎么样进入迦南呢？就是从这个石亭啊，石亭进去，然后过这条是约旦河嘛，哈，所以从这边也不是很远，但是也不是很近啊，就他们首先就到了吉甲 ，OK， 他们一进去以后，你看这吉甲离这个河很近，对不对哈？呀，他们就在集合就安营，所以吉甲后来变成他们的大本营 ，OK 呀。那这是地图，这张地图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啊。嗯，好，那约书亚啊，约书亚他是进入迦南地之前，他曾经啊派两个探子进去打听 ，OK， 我想我们都很知道的故事啊。那两个探子就进去迦南地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城市就是约利哥哈、啊，刚刚那个图哈、啊，约利哥。耶利哥离吉甲很近啊，非常近啊。他们首先就是那个两个探子就这样过河以后，他们就先去耶利哥哈、啊，因为耶利哥是他们要打迦南地的话，那个是第一个站 ，OK， 第一个战场，两，所以他两个探子就跑去耶利哥城，结果他们被因为耶利哥人已经知道迦南人要来打他们，所以非常害怕。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把城门都关起来了，而且就是看得很严哈。所以那个探子一进去就被发现了。结果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拉合，一个女的哈，叫拉合。OK， 那拉合的家就盖在，因为那个耶利哥城墙非常的厚哈，他的家就盖在那个城墙上面。OK， 呀，那反正就是，反正这两个探子后来就。被拉合，因为拉合知道，他们被发现，就把他们藏在他的家 ，OK， 然后呢，然后等到天黑以后，用一条绳子把他们垂下沉，这样叫他们逃走啊，然后就跟他说，你先不要去那个约旦河渡口啊，如果你去的话，他们一定有人守在那里，所以你要这个相反的方向那边待三天，然后你再回去啊。那有后来那个拉合跟他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就是说迦南地全地的人都很惧怕以色列，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过红海 ，OK， 那最近呢又过了约旦河哈、哦，神又为他们分开约旦河的河水，所以他而且知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边啊曾经征服了那个很强大的那个王。所以他们对以色列人非常非常害怕，所以经说他上说他们的心都融化了。OK，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情报啊哈，因为约书亚知道以后，他就说他就比较不害怕啊。这样，当敌人怕你的时候，你就不用怕。OK， 这样，所以他们就过河了。OK， 那个他们过河的那个方法也很特。就是他们后来就来到从这个石亭哈，刚讲的那个石亭，他们就来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河口哈，约旦河，然后准备要过河。那怎么过呢？就是那个祭司抬着约柜啊，走在最前面 ，OK， 然后百姓3000公尺的距离跟在后面啊，他们啊，然后那个 再回到刚刚那个图啊 ，OK， 然后他们那个祭司那个脚哈、啊，一踏入那个河哈、啊，那个河水就分开了，而且怎么分开的呢？你看这边有一个地方哈、啊，叫做亚当哈、啊，这个是一个城市，那他们在这边过河哈、啊，可是那个河水在亚当这么远的地方，神就让这个河水开始断流了。就那个河水啊，就像分开红海一样，它就立起来了，就不往下流了。OK， 就你看，就是一块这么长的地方哈、啊，就变成干地了。OK， 而且很奇妙，那个河床好像很快就干了哈、啊。那所以，以色列人就在干就在那个干的河床上，他就进过了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地。OK。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哈、啊。那OK， 所以百姓过河哈、啊，祭司后来就站在那个干的河床那个正中央那个中间了、啊，百姓就先过去，过去完以后呢，那个祭司才上岸。OK， 那约书亚他也做了一件事，就是说他就在那个祭司曾经站立的地方哈、啊，他。用十二块石头，那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就在那个祭司曾经站立的地方，抬着约柜站立的地方，哈，啊，就是立起一个柱子，好像就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说神曾经为他们分开约旦河 ，OK， 这样，所以他们过河是约柜领队的，神带领他们，神在前头领队，为他们分开约旦河，哈，呀，好。那么，以色列人离开，就是说以色列人终于过了河，到了那个基甲那个地方哈，他们终于进入迦南地了，终于进入了。为什么讲终于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哈，其实他们的父亲哈，在40年前就已经，摩西就已经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了，可他们的父亲这一辈，因为犯了很大。就得罪了神，所以神说：“我不让你们进迦南 ，OK？ 那块地那么好，可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我不让你们进。可是你们的后代要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批以色列人都是在旷野流浪40年的时候生的，除了两个人之外，就是约书亚跟迦勒，有个人叫迦勒啊。所以约书亚是第一代。”不是第二代，所以进迦南的这些以色列人是第二代。OK， 那他们的父亲40年前就离开埃及了。其实从这个埃及啊进入迦南，如果他们当初没有闹事情，没有犯罪，他们大概3个月就可以到迦南。OK， 有200万人，不容易啊，3个月，他们3个月搞了40年。所以，而且他们的父亲通通死在旷野，除了就是除了这个约书亚啊，还有迦勒之外 ，OK， 这样都死在迦南地之外 ，OK， 好，那好，那他们进迦南以后就做了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在这个基甲 ，OK， 就这个，对不起，就是他们在基甲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立了石柱，立了一个柱子啊，就是也是就是约书亚叫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找一个人在河，就是过河的时候捡一块石头 ，OK， 然后。带到基甲去，他们就在基甲就也是把它立成一个石柱啊，也是等于说他们想用这个石柱向他们的后代子孙啊见证说是神的大能把他们终于带入迦南地，40年以后真的带入迦南地了。其实呀，还有呢，就是他们在那边行隔离啊，因为以色列他的这个第二代他们在旷野出生啊，他们都没有行隔离。可是隔离，我们知道隔离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 代表说他们是与神立约的民族。OK， 呀，所以我后来发现哦，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行隔离哦，埃及人也行隔离。那埃及人行隔离，埃及人就有那个上层社会，就是祭司啊那些上层人，他们才行隔离。啊，我觉得有趣哈、啊。还有其实很有些中东的一些民族，他们也行隔离。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行隔离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代表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民族。OK， 所以行隔离对他们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他们首先，他们四十年以后一月十号那天，他们进入迦南，踏入迦南的，踏上迦南的土地，然后当天他们就在基甲行隔离。OK， 你知道行隔离的话，其实是很痛的哈。可能要三天以后才会复原啊，嗯，好，然后呢，也是非常的奇妙啊。三天以后呢，其实就是一月十四号，一月十四号其实就是以色列的逾越节。OK， 所以我觉得神把这时间安排的非常好。OK， 他们一月十号行隔离，他们需要三天才能够痊愈啊，那个伤口才会愈。因为行隔离是听说是很痛的哈，我们知道那个其实曾经有一段历史，就是说那个有以色列人就是骗有一个城市的居民说，哦，你要就是雅各的那个儿子，就是说，哦，你想娶我的妹妹做太太吗？可以，你们全城的人都行隔离 ，OK， 然后他们就因为那个城啊叫示剑。他那个王，那个王的那个儿子，王子，他很喜欢雅各的一个女儿哈，他就叫他们全城的男丁通通行隔离，他们痛的要死之后，雅各那两个儿子就攻打示剑，把他们全城都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起来打仗，他们痛死了。所以你看神真是时间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好，就是十月十一月十号